感谢主哈，感恩我们能够一起过饼来纪念纪念主。每次我们纪念主，就是代表我们等候他的再来。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会对我们有什么要求？或者当主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如何来预见，准备来预见他？在圣经上有告诉我，他说主来的时候呢，他会对那些神的仆人说，你们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忠心啊，多半是讲到我们在外面为他所有的表现。那个良善呢，就是注重我们里面的一个光景。对神有一天再来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有外面的生活和侍奉，但是我们也要有里面的生活和侍奉。如果只有外面而没有里面的话，很可能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预备好来接受。我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也是我们这次聚会的负担。我们第一天晚上就分享，那就用尽的这件事。这酒有没有用尽，这是里面的事情。从外面来看的话，我们不太能够知道一个人他的酒用尽了没有，不太容易发现。但是一个人自己呢，却心里非常的清楚，他里面的酒有没有用尽，非常奇怪。从外面非常能分辨，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心里是非常的清楚，我们的酒有没有用尽。我们的神是能够看我们的内心的，其他的人不知道我们里面如何，但是神是非常清楚我们里面的光景。所以如果我们里面用的酒是用尽的话，我们可以在外面让别人都不能发现这件事，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向神隐藏这件事，我们里面的光景。所以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这个石缸里面的水太少，这个石缸里面的水太少，因此没有办法能够满溢出来。所以我们需要让这个神的仆人把水不断的浇灌在这个缸的里面，让这个缸的水慢慢的满到缸口，最后从缸口溢出来的时候，这个流露出来的那个水就是生命，那就是生命。这是我们一个理想的一个生活和侍奉的方式，也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这样的丰富，丰富到一个程度，满到那个缸口，从缸口又流露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和侍奉都充满了酒。这是我们第一天晚上所做的。那第二天早晨我们就进一步了，我们讲说，如果这个缸里面没有水，我怎么样能够让这个缸里面有水呢？我们就看那个玛利亚和马大的那个事情，原来呢，要让这个缸里面有水的话呢，你必须要有那个不可缺少的那一件。如果你有了那个不可缺少的那一件的话，这缸里面一定是有水的。但如果你缺少了那一件的话，这个缸里面常常就没有水。那什么是这个不可缺少的那一件呢？那不可缺少的那一件，就是你要花时间坐在耶稣基督的脚前。这非常可惜啊！我们一忙的时候啊，我们第一件事我们除掉的就是这一件，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啊！明明这件事是主耶稣说是不可缺少的一件，但是在我们生活里面，却是我们第一件我们牺牲掉的事情。这个是一个我们今天需要在主面前来思考，为什么我们会牺牲掉那个最重要的那一件事情呢？因为那件事情牺牲掉以后，没有人知道的。谁知道你今天牺牲了那个不可少的一件呢？不太容易知道的。要很长的时间，有一段时间，或许别人可以慢慢发现，哎，你那个不太对劲。很可能，你的服侍让人觉得不能得到功名， 但是那需要一段时间，不会有人马上就有人发现，其实已经没有那不可缺少的一件。我们如果能够坐在主的脚前，我们就能听见他的声音。如果我们能够听见他的声音，就能够照着他所告诉我们的去行。每一次我们照着主告诉我们的话去行的时候，这个缸里面就开始有水。你越能够顺服神，越能够听见他，又照着他所说的去行，这个水就多起来了，越来越多，一直满到缸口就流露出来，成为酒。这是我们今天要让这个缸里面有水的，这个不可缺少的那一件事。所以那个事情这么重要，耶稣特别在圣经上就把这件事情记载下来了，就玛利亚所做的那一件事是不可缺少的，而且他所做的是人所不能夺去。所以是今天我们圣徒在地上每一个人都要知道，这是不可缺少的一件。其他的事情可有可无的，很多其他的事是可有可无的，但这一件事情是不可缺少的。如果我们缺少了这一件的话，那我们这个缸里面是没有水的，外面是可以生活，外面可以侍奉，但是我们里面知道是没有酒的，是没有水的，这个侍奉不能长。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你这个侍奉里面、生活里面有没有酒呢？有两个方式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个就是你的生活和侍奉有没有喜乐，你侍奉神有没有喜乐？如果侍奉神没有喜乐的话，很可能你的侍奉里面是没有酒的。你的生活和你的侍奉里面有没有埋怨？有没有对人、对神的埋怨？如果里面有埋怨的话，那就是你里面缺少酒的一个记号。一个里面生活里面有水有酒的人，他生活和侍奉里面是没有埋怨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在他身上，在他里面是没有埋怨的，对人没有埋怨，对神也没有埋怨。这是我们第二天讲到的，如何让这个缸里面有水。昨天晚上我们就再往下，那我们怎么能够听见主的声音呢？我们坐在主的脚前，我们怎么能够听见这个是什么声音，还是我的声音呢？好，我们就讲到原来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有一个心愿，就是要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听神的声音就不需要从外面去听，我们要从里面来听。神住在我们的里面，因此他会从我们的里面向我们说话。我们也讲到，这是神从永世以来他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在人的当中找到一个居所。我们想到我们的神在历史里面一直在旧约当中不能够找到一个居住的地方，一直到我们主耶稣来了以后，他是第一个人是可以成为神的居所。今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和他的救赎，让我们成为圣洁，圣灵就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神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是圣灵所居住的所在。但是神的声音在我们里面是一个微小的声音，是一个微弱的声音。我们心中里面还有其他许许多多其他的声音，因此我们虽然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常常听不见他的声音。因此我们就有一点交通，我们需要让我们心里面能够安静下来，我们要除去其他的声音，让主的声音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让我们听见。那今天呢，我们要再往前一步。如果我们听见了主的声音，我们如何能够照着主的话去行？其实哈，这是我们另外一个难处。我们一个难处是不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第一个难处，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但这个不是最大的难处，我们最大的难处是我们知道了神要我们做什么，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按照神的话去做。这其实是我们更大的难处。许多时候啊，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其实都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因为我们读了圣经，我们听了讲道，我们知道什么事情是我们该做的，什么事情是我们不该做的。但是我们里面呢，是不容易顺服的。知道是一件事，但是做到是另外一件事。所以今天最后一次的聚会呢，我们就一同来分享这件事，我们如何能够按照主的吩咐去行呢？我们先读一段圣经，约翰福音第13章。 要读第一节到第十七节。好，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我翻到以后呢，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从这来读。
逾越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主的时候到了，他既然还是耶稣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了。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就将卖给他的衣服放在西门的门子下面的油大起来。耶稣知道父已将万物交在他手里，却知道自己从死里出来的，又要回到神那里去。这里洗一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洗漱，随后又把他交到在那里。这是门徒的诀窍，
别用自己所吃的手巾擦干。
就在我们读十三章这个时候，整个耶路撒冷城啊，充满了仇恨。那个城里面的人啊，包括祭司、文士啊、法利赛人啊，跟一般无知的群众，整个耶路撒冷的城啊，充满了对耶稣基督的仇恨。他们已经决定了，就要把他钉十字架。所以在那个城市里面呢，充满了对基督的仇恨。但是在这个同时啊，那耶稣基督心里面所存的是什么呢？是完全相反。他说呢，他爱世间属他们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啊！难道耶稣不知道这个耶路撒冷充满了对他的仇恨吗？他当然知道，他在灵里面他完全感觉得到。但是在这个仇恨的当中啊，在耶稣基督的心里面却是那个到底的爱。这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就想到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他说这个世界的王将要到，但是这个世界的王呢，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是毫无所有的，这外面的仇恨不能够影响一丝在我们主耶稣的心里面的爱，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光景，无论外面有多黑暗，无论外面对他的仇恨有多少，他的心里面对这个世间属他的人的那个慈爱，他要爱他们爱到底。这是我们非常感谢神的一件事情。这样的一个主呢，能够在这个黑暗的时候显明他的荣耀。那他就心里面到底有什么负担呢？他的心里面的那个负担到底是什么呢？他知道这些门徒有一天呢，也要面临许多的艰难，因为他曾经告诉他们说，主耶稣所走的道路就是将来门徒所要走的道路。因为他知道这个道路是艰难的，他也知道这些门徒将来也要有许多的艰难，因为他曾经告诉他们说，如果有人服侍我呢，就要跟从我，我在哪里呢，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就尊重他。所以他知道，预先知道这些门徒在前面他们所要走的道路，因此他要在这个时候呢来预备他们，要预备这些门徒如何能够跟随主。什么叫做跟随主啊？这句话我们常常用。什么叫跟随主？我们今天如何来跟随主？这个跟随主在我生活里面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其实非常简单，跟随主就是当耶稣跟你说一句话的时候，你能够照着去行，这就是跟随主。如果主耶稣告诉你一句话，你不能去行的话，你就不是跟随主。所以今天我们跟随主就是这样来跟随主。我们当我们听见神说的话以后，我们能不能够去行？如果你能够去行，你是跟随主；你不能够去行，你就不是跟随主。所以这是为什么主要跟他们讲，因为他们主知道他们前面会有许多的艰难。他们有的时候可能会不能够跟随主，因此主要在这一章圣经里面要教导门徒如何能够跟随主，如何能够照着主所吩咐他们的去做。我想今天对我们也是非常的重要，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功课。因此我们要从这一章圣经来思想说，当我知道主要我怎么做的时候，我如何能够跟上去？我们从这张圣经里面有学到几点，我们来教导。第一点嘛，一个人如何能够跟上去，知道怎么做，他能够跟上去。这个人呢，必须要能够看见那个主耶稣为我们成为那个奴仆的那个形象，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你知道我们这个门，那些门徒跟了主耶稣三年啊，这个三年之中啊，这个门徒学了、看了、听了非常的多，他们当然他们看了这个水变酒的这个神迹啊，他们也看见在加百农有一个大使的儿子生病了，主把他就医好了。他们也知道有一个三十八年的那个瘸子，主把那个三十八年的瘸子能够起来行走。他们也看见有五个饼、两条鱼，让五千人能够吃饱。他看到耶稣在海上可以行走啊。他们又看到耶稣医好那个生来瞎眼的人，也看到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哎， 他实在这些门徒看的太多了，他们知道神已经把万有都交在主耶稣的手里，这个能力是在主耶稣的里面，这个智慧也在主耶稣的里面，这个丰富也在主耶稣的里面，他们实在是对于主耶稣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但是呢，他们有一件事不明白，虽然经过三年他们看了这么多的事情，听了这么多教训，但是有一件事门徒不明白，他们只知道说主耶稣呢是像犹大支派的狮子一样，这是他们的认识。三年里面他们的认识是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但是这三年之中啊，他们始终不能明白一件事，就是这个犹大支派的狮子有一天要成为逾越节的羔羊，这件事他们永远在那个时候他们始终不能明白。虽然主耶稣跟他们讲了好多次，好几次说这个犹大支派的狮子要成为逾越节的羔羊，他们有听了就是听不明白，好几次他们就听不明白。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看见主是逾越节的羔羊的时候，不能看见主耶稣是一个奴仆的形象的时候，对于我们跟随主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障碍。所以主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三章的时候，要让这些门徒亲眼看见这个犹大支派的狮子如何能够成为逾越节的羔羊。主耶稣没有用话语跟他们讲，主耶稣在他们面前做一件事情，做一件事情让他们每一个人都亲眼的看见这个犹大支派的狮子如何能够成为逾越节的羔羊。所以主耶稣做了什么事情呢？在他们中间的时候呢，他就站起来，他突然离席，他就站起来，大家都是坐着躺着，主耶稣就站起来，所以每一个人都能够看见主耶稣，十二个门徒没有一个不看见他的，主耶稣就站起来，站起来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把他的衣服就脱下来，不但如此呢，拿了一个毛巾呢，把腰束起来，这件事每一个人都看得非常的清楚，而且他们也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们都知道这个衣服哈，在衣服在圣经里面它是有意义的。这个衣服代表什么？衣服代表许多许多的事情。衣服就代表一个人的能力。我们就看见以利亚的衣服就代表以利亚身上的那个能力。这个衣服也代表智慧，这个衣服也代表丰富，这个也代表权柄，也代表尊贵。所以当这个示巴女王去看所罗门的时候，那里面描述的时候特别描述到他观察所罗门和他的臣仆所穿的衣服，因为那个时候所罗门他的荣华、他的权柄、他的尊贵表现在所罗门和他的臣仆所穿的衣服的上面。这个衣服呢，就代表那个所罗门那个时候他的权柄、他的尊贵、他的荣耀、他的丰富、他的智慧，都在那个衣服的里面。所以在马太福音也特别讲到，他说那个百合花，不纺线啊，他也不织布，但是他所穿的比所罗门的那个荣华、最荣华的时候所穿的衣服还要好，就表示那个所罗门的衣服呢，就代表所罗门的荣华。所以衣服是有代表这么多的事情。这些衣服不脱下来的时候啊，就主耶稣就不能做奴仆。一个人如果要做奴仆的话，他必须要把荣耀放下来，必须要把能力放下来，必须要把尊贵放下来，必须要把权柄放下来的。这些事情啊，如果不放下来的话，一个人不能做奴仆的。然后他们拿了一条毛巾束腰，这个毛巾一束腰啊，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这个人娶了奴仆的形象，只有奴仆才会拿一个毛巾束腰的。每一个犹太人都知道，那个时候在他们眼前呢，就这样出现了一个改变，就是这个犹大支派的狮子就娶了一个形象，成为逾越节的羔羊。不但成为逾越节的羔羊，他娶了一个奴仆的形象。一个奴仆啊，是没有能力、智慧、丰富、尊贵、权柄、荣耀啊。所以一个人要娶一个奴仆的形象的时候呢，他必须把这个权柄、能力、智慧、丰富都要拿下来。这就是主耶稣在他们中间所做的。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有一些事情我们听见主要我们做，但是我们不能做。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呢？ 因为我们身上还有能力，还有权柄，还有荣耀，还有智慧，还有丰富，这些事情我们放不下。很简单哈，其实也许我们从最小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夫妻中间吵架不讲话了，不讲话了，这个怎么解决呢？就是有一个人要跟另外一个人道歉，很简单。夫妻呢，其实道个歉事情就没了，但是谁也不肯道歉，为什么不肯道歉呢？因为这个道歉呢，这个有损我的荣耀，对不对？这个道歉有损我的权柄。这个不肯道歉，为什么衣服在我的身上？这个衣服脱不下来。什么时候衣服脱下来以后就能道歉？就是因为衣服脱不下来，所以那个道歉不肯道，就是让我们夫妻中间的那个时间僵持就脱了。这是最小的一件事。许多事情我们不能做，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而是因为我的衣服哈脱不下，不能取那个奴仆的形象。如果什么时候我仍然坚持我的尊贵、我的权柄、我的荣耀、我的智慧、我的丰富，我就没有办法能够按照耶稣基督要我所做的去做。就一个人，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他把衣服脱掉了以后，把那腰毛巾束了腰以后，这个时候呢，神要他所做的事情，他就去做。当我们不能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也许我们觉得这个衣服脱不下来的时候，我们能够想一想，你看那个主耶稣那一天，他都能够把他的衣服脱下来。主耶稣的能力比我的能力大，他的权柄比我的权柄高，他的荣耀比我的荣耀高，他的丰富也超过我的丰富，他的尊贵也超过我的尊贵。但是耶稣基督能够把他的衣服脱下来，为什么我不能把衣服脱下来？所以如果一想到主耶稣的时候，你的衣服是绝对可以脱下来。无论有多难的一个环境，如果你看见了主耶稣，你看见他那一天把他的衣服脱下来，你看见他用毛巾束腰了，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够坚持不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除非你没有看见。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见主耶稣为我们取了那个奴仆的形象。如果他为我们取了那个奴仆的形象，我们难道不愿意取奴仆的形象吗？如果我们看见了主耶稣做的事，而我们还不肯做的话，那我们就是一个非常不讲道理的人。我相信也没有一个人会那样做的。我们是没有看见主。要是你看见主，你突然坐在主的脚前以后，你看见主，原来他那个犹大支派的狮子，曾经为我们的缘故做了这个逾越节的羔羊，成为奴仆的形象。你一看见这个事实，就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放下，你就能够把那衣服脱下来。该道歉的你就能道歉，对弟兄姊妹赔不是的，都能够都赔不是，也没有什么事情是那么严重的。这是那天主要他们所看的，要取那个奴仆的那个形象。我们常常不能服侍，或者我们在服侍上有困难，是因为我们穿着衣服去服侍。因为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要穿着衣服来服侍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那衣服会被碰脏。如果你去厨房服侍的话，你一定要把衣服换掉，穿一个那个围裙，对不对？为什么要穿围裙呢？因为那个衣服，我们的衣服在厨房里面服侍会弄脏的。我们不能带着权柄、荣耀、智慧、丰富、尊贵来服侍的。如果你带着这些事情来服侍，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因为常常有人会说一句话、做一件事，会摸着你的权柄的。有人说一句话，讲做一件事，会得罪你的荣耀，会摸着你的尊贵的，会损坏你的丰富的。因此你如果有这个衣服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是非常难得到能够侍奉下去。在侍奉上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在侍奉的里面，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尊重，这时候我们就很难受。我们觉得我们侍奉很多，怎么搞得人家也没有欣赏我的侍奉啊，也没有尊重我的侍奉啊，也没有听我的意见。为什么我们有这个感觉呢？因为我们衣服还穿在身上，我们还觉得我们应该得到什么，我们还觉得我们应该得到一定程度的称赞，我们应该得到一定程度的这个权柄。只要我们身上还有这件衣服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呢就不能够跟随主祷告。 因此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看见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了那个奴仆的形象，而我们自己也应当成为奴仆的形象。那个奴仆是没有权利的，这个奴仆是没有工价的，这个奴仆的意见也没有人会接受的。这有尊重没有尊重也不在乎，因为奴仆本来就没有这个权利得到尊重的，他也没有权利得到工资的。在这样的一个地位的下面，你能够按照主要你所做的去做。所以我们需要看见我们主啊，我们要看见主他是这样的来服侍的。其实没有一个人比我们的主更有权利，更有智慧，更有尊贵，更有丰富，但是呢他却为我们把他的衣服脱下，学习了做了一个奴仆的形象。我们仆人不能大于主，学生啊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所以今天我们也需要取这个奴仆的形象，有这个奴仆的形象，我们听见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能够做。成为一个奴仆是我们在侍奉当中一切问题的答案。在我们侍奉在我们侍奉上的许多的问题啊，都和我们的衣服有关。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想法，我们都有看法。所以对任何一件事情只要有两个人呢、啊、就至少有两个想法。如果有三个人的话呢，可能就有四个想法。凡是任何一件事情啊，只要人多的话呢，想法就很多。也不是说哪个想法对哪个想法不对，其实没有，也不是对错的问题，只是每一个人的想法就是他的衣服。所以这有两三个人在一起要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这两三个人衣服都穿在身上的话，这个事情就是没办法定了。两三个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衣服，如何要能够定案呢？这三个人在讨论这件事情以前呢，先把衣服脱下来。三个人的衣服都脱下来，我们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看法都完全放下来，然后坐下来三个人来讨论，这个时候就还有一段才能够寻求一个前面的道路。所以我们在侍奉以前呢、啊，要有一个观念，要有一个想法，我在侍奉以前，每一次侍奉以前，我要学主耶稣一样把那衣服脱下来，把我自己的思想，我自己的荣耀，我自己的尊贵的丰富都放下来，然后我们和弟兄姊妹来一起侍奉。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从主来的不同的恩赐，也不同的功用，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怎么看？这话我们都知道，这句话谁不知道？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你跟人意见不一样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他的意见比你的自己意见强呢？你不觉得吗？当你的意见跟弟兄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你总是觉得自己的意见比他的强。那你不是没按照圣经的话吗？圣经话说要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你为什么觉得你的意见比他强？你为什么不觉得他的意见比你强？那在家庭中也是如此。在家庭里面，我们做夫妻的，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都有很多的付出的，丈夫也有很多付出，妻子也有很多的付出啊。那我们常常觉得，因为我付出这么多的时候，我又有一定的权利。既然我付出这么多呢，那我就有权利，我应当得到某种程度的尊重。如果我的权利被侵犯的时候，没有得到这个应得的尊重，这个问题就产生了。那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感觉呢？你为什么觉得你应该要得到这个最起码的尊重呢？因为你的衣服穿在身上，你衣服穿在身上，你对对方有一定的起码的要求。如果你不能够对我有这样的一个尊重的时候呢，这样我就过不去。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呢，是因为我们在家庭中服侍的时候呢，我们是穿着衣服服侍，而不是脱着衣服服侍。如果我们是带着一个奴仆的一个形象在家庭里面服侍的话，那我们就不讲究这个，做奴仆不能讲究这个，他没有讲究别人 想要每一次主叫你做什么你都去做的话，首先你就必须要看见耶稣基督为我们承认荣耀的形象。所以我呢也应该要取一个荣耀的形象。主如果能够把他的荣耀放下来的话，如果主能够把他的尊贵放下来的话，那我也能够把我的荣耀我的尊贵能够放下来，这样我就能够按照主对我所说的去做。其实我们常常是知道主该怎么做，只是我们做不出来的事。那做不出来的原因啊，实在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见主为我们做了多么的形象。如果你一旦看见以后，你看见主曾经为我们取得这个奴的形象，你就愿意也学他的样式。你一学他的样式以后，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你做不出来，不能跟随。好，这是头一点。如果我们要能够行出来的话，要能够跟随主的话，第一个要看见主是一个为我们取得奴的形象。第二件事情，如果我们要能够来行出来的话，第二事情就是我们这个人啊，一定要曾经被主服侍过。你有没有被主服侍过？也许我们不太想。如果你要能够一直跟随主，要跟随主的话，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一定要被主服侍过。换句话说，你一定要被主洗过脚。你的脚没有被主洗过，如果你的脚被主洗过，将来啊，主无论往哪里都能够跟随。如果你的脚没有被主洗过的话，那就虽然你知道该怎么做，但是呢你跟不上去，这个脚跟不上去。如何我们的脚能跟上去呢？要被主洗过脚。所以主就把那个水倒在这个盆子里面，就为了被主洗脚，并不给洗。然后呢用毛巾去擦干。那洗到那个彼得的时候呢，彼得就不肯。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他觉得不可能啊，你是主，你是夫子啊，你怎么能够洗我的脚？你是犹大支派的狮子，犹大支派的狮子怎么可以洗我的脚呢？但是主的心意不是那样。他彼得说的主啊，你永不可洗我的脚。那主说了，那如果我不洗你的话呢，你就与我无份了。那句话很重要啊，就表示说，如果你不接受我的服侍的话，你将来就不能服侍我了，你在服侍的事情上就与我无份了。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呢、啊，在蒙恩得救以后呢，我们的身体就被洗干净了，但是我们的脚常常会因为种种的缘故呢，会沾染世界的污秽。因此我们的脚如果污秽的话，我们这个人就不洁净，不洁净就不能与主有份，就不能在侍奉的事情上与主同工了。因此主说，如果我不洗你的脚的话，你就与我无份了，你就不能与我同工了。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啊，彼得经历的非常的深刻。彼得本身就有这个经历，彼得就被主洗过脚，不单是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彼得真是被主洗过脚。你知道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时候，那个时候主已经复活了，然后也已经向门徒显现。但是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告诉我们，彼得突然带着其他的门徒去打鱼去了。你们记得这件事吗？你有没有想到为什么那个时候彼得还会去打鱼？主已经复活了，主还向他们显现了，那你怎么去打鱼呢？不但自己打鱼，还把其他的门徒给带去了，这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啊！如果说主耶稣钉十字架被埋葬了，没有复活，那彼得去打鱼我们可以理解，因为主耶稣已经死了，他们不知道前面要做什么，那只好去打鱼了。但是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复活了，而且还向门徒显现。到这个时候，突然彼得说话去，你有没有想为什么？这个时候为什么去打？难道主没有复活吗？难道主没有向他们显现吗？如果主向他显现，你还会去打鱼吗？弟兄，你会去打鱼吗？如果你是彼得，主已经复活了，向你显现，你还会去打鱼吗？我想你 认主。在主钉十字架以前，彼得有三次不认耶稣基督，所以他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够与这个复活的主有份。虽然主耶稣复活了，他也知道主耶稣在那个地上有事情要他们做的，他也知道主要他们在地上要做什么，但是他不知道神还会不会使用你，他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在这件事情上有份，因为他是奖章的。否认主耶稣三次，他里面呢觉得没有这个把握，他也不会做别的事，彼得只会讲，除了传福音以外他只会讲，所以他就去讲回去。但这个时候呢，主就来给他洗脚了，所以主就在岸上出现，在那里预备那个早餐给他们吃。那个吃完饭的时候，没有人可以讲任何一句话，没有人可以讲任何一句话。那个时候，耶稣就给彼得洗脚了。他怎么洗脚呢？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他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然后彼得就承认，他说：“主啊，他说我爱。”然后主说：“怎么了？你会养我的小羊？你看，我们的主耶稣明显的告诉彼得说，主还要用你。”他把彼得里面的那个疑惑就出去，这就是主耶稣来到那个海边呢，给彼得洗脚了。一次还不够，又问他第二次，第二次还不够，又问他第三次。为什么要问他三次呢？因为他否认耶稣也是三次，彼得否认主耶稣三次，所以在这个21章里面，主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的，也爱了，也说了三次，要把彼得心里面这个所有的这个疑惑都要除去。所以在这个三次的主耶稣的问答里面呢，主亲自为彼得洗脚，所以彼得在那个海边接受了主耶稣的服侍，把他的脚洗干净了。从此以后，彼得在侍奉的这件事情上。就永不回头，因为他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服侍，从此以后，只要主耶稣叫他做的事情，他一定能够跟上去，他一定能够跟随，无论到哪里，彼得都能够跟随，因为他被主服侍过，他的脚已经被主洗净，他能够与耶稣基督的侍奉。弟兄姊妹，这是主在彼得身上。一个工作，让他能够解决他里面的这个问题。所以第二个就是要能够被主服侍，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跟随主，因为我们没有接受主的服侍。当主要来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像彼得一样，我们是没有把握，这主没用我吧？我昨天。这样，我这样的对不起的，他怎么会用我？他才不会用我。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怀疑在我们里面。但愿我们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看见耶稣基督亲自为我们洗脚，把我们的心里面那个所有的一个难处都拿去。这弟兄姊妹啊，你要知道彼得是爱主。彼得爱主的心是肯定的，但他就不知道说主还能不能够接纳他。你知道摩西也是爱主，摩西如果不爱主，也不会去杀一个埃及的人。他就是因为爱百姓，他在杀那个埃及的人。最后呢，是逃到那个旷野，在那个旷野的时候，摩西也面临同样的情况，他不知道他还有什么用处。结果在旷野的时候呢。神就在荆棘火焰当中呢，就为这摩西洗脚。参孙也是一样，你知道参孙曾经被神所大用，但是因为他犯罪的缘故呢，落在非利士人的手中，到最后呢，眼睛也瞎了，力量也没有，最后被人绑在两根柱子上。但是参孙在最后的时候呢，他得到恢复了，回到神的面前。 身让他的脚也洗干净，所以在最后最后的时候，神最后一次使用他，他能够在那里把那个房子就拉倒。所以你看，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参孙的名字在上，他是一个最后能够服侍到底的一个。所以今天我们面临到这些服侍的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要接受主的服侍，让主来服侍我们。我们这个是我们有一个困难，我们觉得要不然就是我服侍，要不然就是我不服侍，我们常常在这两个事情中来挣扎，我们就忘记了其实我要先接受主的服侍，让主来服侍我，然后我才能够服侍。就没有一个人是没有接受主的服侍能够服侍主的，这是不可能的，必须要接受主的服侍。这是第二点，讲到我们如何能够跟随。然后第三呢，如果我们能够看见神为我们神的这个头盔的形状，如果我们也能够这个接受主的服侍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照着我们所看的这个榜样彼此的服侍。因为他是主，他是夫子，尚且洗我们的脚，那我们当然也当彼此洗脚。那他既然为我们做了这样一个美好的榜样，那我们也应当照着他的榜样来去洗。所以服侍呢，就要以主为榜样。每次你想到这件事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的稀奇，因为当日这个主位门徒洗脚的时候呢，他也是呱呱的犹大。犹大他有洗的，你洗不洗的？我是肯定不洗的，我一个一个洗，洗到犹大就跳回去。这别人可以洗，的犹大还不能洗。这个犹大已经要卖主耶稣，犹大不能洗。但是主耶稣有没有洗呢？主耶稣洗了，照样，犹大也洗了。这是我们心中要想，如果犹大的脚趾都能洗的话，那我们在服侍上呢，也不应该觉得有任何一个人我们不能服侍。所以我们在服侍之前，真的需要在主面前来说，是吧？你帮助我能够取那个主仆的形象，无论是在家庭的里面，在教会当中，先取了那个主仆的形象，因为主仆是没有权力的，也没有工价，也没有任何的期望。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情非常宝贵，你如果没有期望的话呢，就永远不会失望。为什么我们会失望？就是我们会失望啊。因为你有期望，有期望才会有期望。我们都有期望，我们对丈夫有期望，对吧？我们对妻子有期望，我们对儿女也有期望，我们对弟兄姊妹也有期望，我们对牧师也有期望，我们对主日学老师也有期望，我们对每一个人都有期望，所以我们会失望。但是呢，一个仆人，他就不能有期望。但是你一旦没有期望以后呢，你会发现你永远不会失望。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释放。那个期望呢，把我们这个人捆绑在一起。期望越多的人失望越多。期望越少的人失望越少。没有期望的人就不会失望。一个人他不会失望的话呢，他就能够一直往前。他没有失望。对，耶稣跟你讲什么你就能做。因为你没有失望，你从来没有期望，所以从来不会有失望。这叫做奴仆啊！只有奴仆他才能够没有期望。如果不是奴仆的话，期望是很多的，期望是非常多的，要求是非常多的。如果这样的侍奉呢，是容易的。当主告诉我们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能去做，因为你没有期望。也是一个奴仆，你也被主洗过脚，所以你很容易就往前。所以我们希望呢，主能够让我们看见，这是一条路，这是一条非常清楚的路，是主给我们指出来的那个路。在一个家庭的里面， 其实只要有一个奴仆就好，只要一个奴仆就好，一个奴仆就有就就有希望。但是问题是哪一个人做奴仆？我丈夫就祷告说啊，可以让我的妻子娶奴仆的妻下。哎呀，那我就跟那个妻子祷告一下说啊，求你保守我，让我的丈夫娶奴仆的妻下，这下我们家里就有救了。那天晚上，那天就是说，那天为什么没有人洗脚呢？那天没有人洗脚，为什么没有人洗脚呢？因为彼得觉得说不可能是我，因为我是这个有启示的，对啊，彼得是有启示的。那一天是彼得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是主耶稣说这个天父启示你的，我是有启示的使徒，我是不能替人洗脚的。要洗脚那别人的话，叫约翰吧，或者是别人。如果马嘛，或者他们去洗脚，轮不到彼得洗脚的，所以彼得坐那不动，轮不到我。约翰觉得洗脚轮不到我，约翰是跟主耶稣有亲戚关系，真的，主耶稣的妈妈跟那个彼得的妈妈，他们有亲戚的关系，所以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主耶稣的母亲和约翰的母亲他们都在那个地方，所以就约翰讲这个洗脚的。也轮不到我，怎么轮也轮不到我，我跟绝对有亲戚的关系。那每一个门徒他都有一个理由说他不应该借他钱，连犹大还有理由他不应该借他钱，我是管钱的，钱都在我手中，我一定能洗掉。所以十二个门徒没有一个人觉得他是应该借他钱，所以只好结束起来，他做了那件事。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没有看见这个主耶稣做这件事情的话，我们这个天然的人啊是非常不容易起来取代的。因此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不是不知道主要我们做什么，我们知道主要我们做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主要我们做什么，行不出来啊。那行不出来的原因，所以我们不肯把自己放，我们的衣服在我们的身上不肯起来去这个东西。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几乎都能够做好，那我们就能够做。如果我们看见那个我们需要被主来服侍，如果主一旦服侍过我们的话，那我们就能够来被平衡。这就是让我们能够在这件事情上要是我们能够这样来跟随主的话，这个在主里面的生活和侍奉就完成了。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今天我们这一次所讲的合在一起来看，就是我们必须要常常能够看见我们里面是不是有酒，这是不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思考，是我们经常的思考。在我们生活里面常常要注意，我里面呢是不是还有这个球，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要回到想到那个最不可缺少的那件事情是不缺少的，这两件事情有关系的。每一次你没有酒的时候，一定是那一件事情缺少的。好，就是那个什么事情呢，就是要回到主面前，回到主面前要做两件事。一件事是听见主的声音，第二呢是照着主的话去做。那如何能够听见主的声音呢？听见主的声音在乎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听见圣灵来微小的声音，要学习要除去其他的杂音，要学习把其他的声音除掉，让我们可以听见那个圣灵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声音。然后听见了主的声音以后呢，我们要能够照着去行。那照着去行的时候呢，就必须要看见耶稣基督为我们取得那个如何的形象，看到那个形象我们才可能取得样式。如果没有看见那个主耶稣为我们成为如何的形象，我们就不容易，我们就觉得这个衣服脱不下来，这个荣耀放不下去，这个尊贵放不下去，这个权柄放不下去。一旦看见以后呢，这就非常容易把那个权柄放下来，然后呢，我们就能够照着这个 每一个在主的面前能够这样去做的人，他们都能够服侍神，服侍到每一个人在圣经上能够这样的去行为，他们在跟随主的上，跟随主的道路上，都能够跟随他。我也盼望这次的负担呢，能够让我们都一起能够注重这个理念的一件事情。虽然外面我们都有很多的事物，今天我们活在一个非常忙的一个时代，我们有很多的事物，家庭的事物，教会的事物，工作上的事情，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不可少的一件。所以以后呢，你时间太忙的时候，你要减少事情的时候，不要把这个不可少的一件减掉，先减别的事情。也许这个新闻少看一点都可以减掉，也许钓鱼少钓一次。或许别的事情呢，能够解决掉，但是这个不可少的那一件嘛，不可以减的。是因为它是不可少的一件，如果把那个减掉的话，那一个问题就很大。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注意这件事情，要深深的想到这个不可少的这一件，这件事情不可少，别的事情都可以少的，这件事情不可少。要是你能够坚持做到这一点，说这个不可少的一件。然后你每天呢都有一点时间呢，坐在主的面前，主没有要求我们做一些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主会怜悯我。如果你一天就只有十五分钟，那你就把那十五分钟奉献给神，就那十五分钟就坐在主的面前。但是你要真实的坐在主前，不是虚应故事，不是做一件事情让你的良心平安的，是你真正的能够花时间坐在主的面前。我们如果有的弟兄开车，你一天开车都要开个一个钟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时间就是你坐在主的脚前的时间。我们有很多的时间，我们可以坐在主的脚前，然后听见他的声音，然后按照主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去行。这一件事情，如果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的话，那我们里面的那个水是永远不会减少的。不但不会减少，而且会慢慢的增加起来。不但增加起来，而且能够满到那个缸口。不但满到那个缸口呢，还可以流露出来，可以流露出来以后成为那个酒。如果说不要说多了哈。如果说我们今天当中里面有这么三五个人，他那个缸里面的水是满的，然后呢，那个水是流出来的。这几个舅舅，如果有那么十来个人是这样的话，那舅舅就不行了。如果弟兄姊妹三分之二人都是这样的话，那舅舅在你中间做了很大。这个神如果在我们中间把我们这样复兴起来，那个神在我们中间所能做的事情，就是无可限量。就没有钱，但这个都从这个最基本的事，都从这个不可缺少的事，都从这个里面的事。就但愿我们能够在这次聚会以后呢，能够不要忽略这个里面的事。虽然外面我们事情也很重要，我们在外面该做的事情还是很重要，但是不要忽略这个里面的事，特别是在外面服侍多的。如果在教会里面不是很多的，要更加的注重这个里面的生活，一定要加强这个不可缺少的一件。只有当我们里面充满这个水的时候，我们外面的服侍才有能力，我们的服侍才有供应，我们才能够把祝福带给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注重里面的事，那个不可缺少的那一件。这就是这次聚会的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负担，叫做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能够让我们把这一点点的负担借着这个周末交通给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把我们众人都交在主的手中，我们原来都是一般不用的仆人， 就感谢今天你的大爱和怜悯，呼召我们到你的家中，在你的家中你身为我们的君尊的祭司和圣洁的国度，我们但愿你在我们中间把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制作成一个君尊的祭司，就让我们在你的家中不但学习怎么样生活，也学习怎么样侍奉，不但我们有外面的这样的一些生活和侍奉，我们更有里面的一个生活和侍奉，叫我们每一位弟兄都重视在我们生活里面的不可缺少的一件，我们学习来坐在主的脚前，来学习能够听见主的声音，也学习能够照着主所吩咐的去行，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跟随主的人，有一天我们也能够在主来的那天听见主对我们说，你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感谢主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你的怜悯也在我们当中，愿众人都能够带着主的恩典能够回离开这个聚会，我们心中充满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
名，阿门。